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今天早上照样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叫做你够精明吗？那当然在世界上的事情，我想我们都很精明。这个礼拜最大的事件在财务方面，就是马斯克他的 SpaceX 在发行股票在纽约，你有抢到吗？你有买到吗？据说很多人抢了他的股票，他成为一个10000亿的公司，历史上最大的公司。什么是10000亿的概念呢？就是如果你每天花100万，花2654年后，你的钱才会花完啊。那是指没有净值，没有利息。如果再算利息，就不得了了。的确，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很精明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单单世上的精明。更是在属灵的事上，你精明吗？这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。他要我们不单单做一个世俗上精明的人，更是要一个在属灵上也精明。那这两个并没有冲突的。所以因此主耶稣讲过了一个布衣管家他的眼见，然后把他引到永恒财富的管家之道。那这是在路加福音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比喻。当你读的时候开始一定不明白，但是当你拆解了之后，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智慧要使我他的儿女们成为一个精明的人。所以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16章1到13节，我们齐声来读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要做什么？锄地呢？无力；讨饭呢？怕羞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的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，每篓月50金。管家说，你的账快写下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10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必然会有一些的问题在我们的心中。就比方说，为什么耶稣或者比喻中的主人要称赞这不义的管家呢？为什么主人没有把这个不义的管家告上法庭，既然他这样子的挥霍他的财物？那什么是不义的钱财？还有什么是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？那你就知道，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的确很多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去明白跟解答。更重要的，这段经文到底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什么？在解经的历史上，过去呢，这段经文都有三种的可能性可以角度去理解。首先就是我们传统的伦理派，就是学习这个管家这个商人的勤奋跟专注，但拒绝其他的诡诈。还有第二种是谈到约的问题，在历史批判派里面，管家在纠正不公义的契约，执行纠错的正义。当然另外一派的叫做极尽的隐喻派，认为所有的比喻都是指向耶稣的，所以因此这个比喻 的这个不义的管家其实指的是耶稣。耶稣被世界上控为不义，因为耶稣随意减免罪人的罪债，颠覆了当时候的立法。主耶稣也是他利用来到世界上这短暂的职权，他知道旧的体系要过去了，所以他挥霍了上帝的怜悯。还有终极的目的呢，管家是换取地上的居所，耶稣为上帝赢得永恒天国的朋友，那这是另一种的解释法。但我们今天比较要探讨的是传统的伦理派，就是我们要学习商人的勤奋的专注，但拒绝他的诡诈。那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耶稣或主人要称赞这不义的管家？首先一定要知道，耶稣说他是不义的管家，就表示他的行为是不值得效法的。但是耶稣跟他故事的主人绝对不是鼓励我们大家去贪污或者作弊，而是夸奖这不义的管家，他脑子转得很快，懂得在危机中为自己未来铺路。你看，他知道他的主人要辞退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寻找第三条的路，就是身处危机中他做一个决策。那他知道徒弟呢没有力量，就像我们很多人这样，要去徒弟没有力量。如果讨饭呢，的确也很怕羞，我们恐怕讨不到多少钱，所以怎么办，怎么活下去呢？他就在其中找出了一条出路，这条出路就叫做战略性的债务核销。也就是说，他把别人欠他主人的债务呢，给他什么？给他折扣。所以他说，就叫这些人来，欠他主人的钱的，那些欠橄榄油的，他说你欠多少呢？100的，就减50吧。哇，这是50个百分比了。你算一算，在当时候的价值，大概可能是一个人3年的工资，那是很多的钱。那这些麦子呢，原本的债务是110麦子的，现在再减20，那就变成减80，就减了20了，也大概将近整个10年的工资。换句话说，他给欠债的人很大的折扣，这个折扣就帮助他什么，这些人能够非常的感激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要效法的是这个人的前瞻性的行为跟他的行动，而不是他的欺诈。那圣经拒绝，当然不要我们做一个不诚实的人，不要我们做一个欺诈的人，但是圣经一定要求我们信徒要诚实工作，就是为主，很多事情要为主而做。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？主耶稣赞赏他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聪明、远见跟行动力。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，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有聪明，我们有眼见，我们有行动力，这是耶稣所提到的。你是个精明的人吗？在属灵的事情上，你聪明吗？你有眼见吗？你有行动力吗？从世俗的人追求这些都很聪明，有眼见，有行动力，但我们信徒追求永恒又怎么样呢？那为什么主人没有把这个不义的管家告上法庭？因为他竟然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下减税减债务。那这一点就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了。如果不了解背景的时候，耶稣这个比喻是很可笑的，人家会说，哎呀，这种比喻这个人早就被告上法庭，为什么没有呢？你要了解当时候的整个经济的结构，表面上的现象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均等的债务减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很流行高利贷，因此很多这些主人借钱给人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很高的利息。所以这个人他减的是什么呢？他减的是他的高利贷的那个部分。就比方说不合理的多了50个百分比的，他把它减掉。还有一部分是他放弃他自己的佣金，他所得到的佣金他也把它减掉了。那因此东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什么，摩西的律法违反什么，他们违背了当时摩西律法的高利贷。所以这个仆人其实替他的主人建立一个什么，建立了一个威望，我们的主人不收高利贷了，就照原本的，所以减你50，减你8，减你8，减你20。哇，这些人就很感激了，他们存着感激的情形。那现在为什么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把他告上法庭，反而称赞他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一个荣耀跟羞辱的博弈啊。管家单方面减免债务，他一减免的时候他说什么，我的主人给你们减了， 我的主人给你们捡了。哇，大家非常感谢这个主人，怎么天地良心了，忽然间发现了，竟然怎么变成一个好人了，大家都称赞他。哎呦，这个主人很慷慨，这个主人做了许多好的事情。那主人一听了之后呢，如果他现在把这个人告上法庭啊，就等于什么，等你讲自己是什么，是一个贪心的人，所以他要面对社会的羞辱，所以他不做这样的事情。他反过来，他被逼接受损失并夸奖管家的聪明，这个人真的是厉害。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我想反对也不能反对，并且还要称赞他。你见过这种情况吗？我想生活中你一定有见过的，有些人就是有这个精明。因此当主人在两难的时候，他如果撤回就会激怒公众，颜面尽失，所以他宁可接受损失，过得较更高社会的荣誉。这就是你要明白为什么他没有把他告上法庭。那第三，什么是不义的钱财？我们的观念里面，不义的钱财就是什么走私、偷抢、骗、赌博赢来的钱。但是耶稣把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定义在这个方面，他定义一个更广的方面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都是勤勤恳恳的做工然后赚钱，我们所赚钱都是干净的钱，没有不义的钱。但是神把它放在永恒的这个邪恶的世界来看的时候，所有的钱都是不义的。为什么这样子的讲呢？主耶稣要让我们看清楚钱财的价值。在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说，我的价值不是定义在我有多少钱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要看透这个钱财的本质。什么是不义的钱财？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说我们非法所得的，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是钱财，是这个败坏不公的堕落世界的一个体系。所以这个体系就会怎样呢？就是我们用钱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这个钱财会使我们贪心，这个钱财会使我们想要更多，这个钱财会拦阻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，这个钱财会夺去我们的这个生命。而最后这个钱财会怎样？它是短暂的，注定会逝去的功绩。所以耶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之下，让我们看清楚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对神来说，那就是不公义的钱财。所以因此今世的钱财是没有办法存到永远的，它必须要正确的使用。所以主耶稣才说不义的钱财。所以今天你赚的钱是干净的，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它会消失，它会过去，它是世上的东西，它会夺取我们的心，所以它是不义的。那什么是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呢？那很多的观念，人家会以为说，这就是用钱来买关系，或者我们得到救恩嘛。他提到结交永恒的朋友，有人甚至解释说，你用钱财来跟天父打好关系啊，然后他就会把你带到天上去。你以为我们的，以为上面坐的那个是贪官了啊？那个是可以会被贿赂的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很简单，当他提到结交永恒的朋友的时候，就是你的钱财会用在永恒的里面，而在永恒里面你会有许多人因为你的钱财得益处的，这就是结交永恒的朋友。更简单的说，就是将财富转化为天上的红利。也就是今天你知道，迟早我们的钱有一天都会变成无用，所以因此当神感动你用钱来帮助贫穷的人，用钱来支持福音的事工，用钱来服侍有需要的人，你的钱投入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钱发挥什么功效？我们建了一个亚龙的会所，这些年来多少人经过这个礼拜堂，多少人在听见这个福音，多少人在这里信了主之后，他们回到他们神用使用他们的岗位上面，你不知道的，这个效果有多大你不清楚的。但是当年你在这个教会所投入的一切都没有浪费，因为将来你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人怎样因为你所奉献的钱来得到帮助，这个叫做将永恒用永在永恒交朋友。所以因此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的慷慨，他们得到属灵的福分，他们会在永恒中为你感谢上帝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主耶稣要让我们看见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， 所以你一定要投资在永恒的里面。因此当我们把不义的钱财做任何的奉献的时候，就是在交永恒的朋友，也就是懂得用暂时的金钱作为敲门砖赢得永恒的灵魂。你跟我也是一样，因为别人的奉献我们听见福音，别人的奉献我们灵性得到造就，今天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也要继续的造就许多的人，拯救许多的灵魂。所以其实耶稣就是教导我们利用暂时的世俗的财富去爱邻舍，去周济贫穷，去所以当信徒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那些因我们奉献而得救的人将在天上的永存的帐幕里欢呼迎接我们。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。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正是要把他说聚财在天用具体的方式来讲。那接着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这段经文到底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。其实他要教导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你够精明吗？我们都知道世俗的精明跟属灵的忠心并不矛盾。不要以为我在信主了之后变得笨笨的啊，不是，你在世上怎么聪明，主耶稣说把那个聪明用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把你的聪明用在忠心的事情上，这是可以同时并行的。所以因此他通过这段比喻教导我们，属灵的忠心更需要一个主天的精明来体现。所以基督徒不应当，不只是应当善良，也应该是个聪明的人。那当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聪明。主耶稣要我们看见世俗的聪明是你在世界上找出世俗危机的退路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永恒。所以这样的聪明，这个聪明不是真的聪明，这个聪明只是今生几十年，但是将来要去哪里也不知道。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你可能做生意很聪明，做事情很聪明，但如果你只想到今天的事情，世上这几十年的事情，你从来没有想到天上的事情，没有想到人离开世界之后要到那里去这个问题的话，或者你认为这个世界结束了就结束了的话，那你其实耶稣说你只是世上的聪明。还有我们如果只会追求必将事效的世俗财富，我们把所有的精神工作全部投入在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赚更多的钱，但是你赚这么多钱做什么？你从来没有想，你也不舍得投资在永恒的里面，你把这些钱存起来最后怎样？最后它毁坏，最后它无用啊！你不是真聪明的人。那阶级是最终面临无用的时候，你其实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留在地上毁坏了，你到天上去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因此我们要，主耶稣要我们有一个聪明，不单单在地上的财富，要天上的财富，不单单在钱财有用的时候用，只是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你已经转化成什么？成为有用了。这就是主耶稣整个信息的重点，他要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重点来看到五个方面。你是个精明的人吗？主耶稣说如果你是个精明的人，你要先认识你的身份。第二，你要有危机的意识。第三，你要为投资永恒。第四，你在钱财上要忠心。第五，你要将心来给主，在属灵上做一个精明的人。首先主耶稣要我们认清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所以他用管家，他用了一个不义的管家来勉励我们不要做这个不义的管家。不过我们要像他这样做一个精明的管家。管家什么意思？就是今天所托付给我们有东西都是暂时的，一切的拥有的是主人所有的，都是别人的东西，就我们忠心的时候他才成为我们自己的忠心。所以我们是钱财的管家，我们是主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能够常常的记得的，不然的话我们会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的。所以你们在地上，我们在地上拥有的一切财富、才干、时间、金钱，在本质上都是上帝暂时交给我们管理的。你是受托的，我是受托的，暂时几十年神给我们好好的使用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在归还了，归零了。所以我们没有拥有钱，但我们有使用钱，并且最后我们要为此交账。大家如果注意路加福音十六章，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前面十六章前面是什么？但是十五章哦，对啊。那十五章讲什么呢？ 大家还记得讲一个浪子吗？所以十五章有个浪子，他是挥霍的，不过这个浪子是个愚蠢的，他挥霍的，他的挥霍是愚蠢的挥霍。但是到了十六章，主耶稣讲天国的经济伦理的时候，也同样用一个管家挥霍他的债权。他这两个字挥霍都在两个段例子里面出现。主耶稣要说什么？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个挥霍来使我们败坏的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要挥霍来使我们蒙福。因此恩典如果没有带来财务观念的反转，便是不完整的。如果你说我信主，我信主，我的信金钱的观念还是世俗的观念，那就浪费了。如果你说我信主，我的整个什么整个观念要改变过来。浪子在浪费的时候是败坏自己的生命，而这个管家在挥霍的时候却是什么？我就永恒来做预备。你知道这两个不同的挥霍的，你有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在挥霍，但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， 是自己败坏的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有钱人有钱就会什么？就会变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如果钱不懂得怎么用的时候，你就会乱用来败坏自己。我听过一个殡葬做殡葬业的老板讲过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殡葬业老板说，他曾经处理过一个人死了之后，他跟他的家里跟他的孩子跟他太太的关系不好，他最后剩下只剩下20万，他全部要用在他的什么？他的殡葬里面上面。哇，20万怎么用？所以这个老板很尽心尽力的跟他用，包括买了最好的棺木，最好的什么仪式什么设备都不都弄齐了，他只花了10万块钱。最后10万怎么就给他买花啊？所以整个灵堂布满了10万块钱的花，但是参加的人就3个人参加葬礼的。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挥霍，没有意义的挥霍。但是这个管家是有意义的挥霍，他的挥霍使得他什么？在永恒里面交到朋友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明白，今天我们是管家，我们好好的来做什么？做神的管家。管家什么意思？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神的。一个农夫啊，他有两头牛，有一次生了一头牛，一头是红色的牛，一头是白色的牛，所以他就决定要奉献一头给上帝。不过他当时还没有决定要哪一头给上帝，后来不久这两头牛其中的一头牛死了，所以现在是他要奉献哪一头呢？他说白色的吧，白色是属于主的。所以你看，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主权的时候，损失总算在什么？神的账上。就好像一个主日学学生，在我那个时代，我们主日学的学生呢，每次父母亲给我们2毛钱，1毛1毛钱，一毛奉献，一毛买花生。也教会礼拜堂刚好有一个卖花生的，所以每个孩子拿2毛钱，一个奉献，一个买花生。后来要奉献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不见了，谁的不见了？上帝的不见了。当你不明白管家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的不见了。但是如果你明白管家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上帝的。所以其实一个人精明，就是必须有管家的概念。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有管家的概念，我们要挥霍在永恒的挥霍，而不是浪费的挥霍。第二件事情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要有危机的意识。所以你看他说第八节，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很聪明啊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很悲伤的讲的。为什么很悲伤的讲？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知道永恒的人竟然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甚至比世界上的人还不如。世界上的人至少在地上拼命的赚取，因为他们只有今生，我们也一样在地上拼命的赚取，但我们却是个有永生观念的人。所以他认为我们的确比不上世界上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转一转，耶稣给我们的挑战是两种生存智慧的碰撞。如果他说今世之子拥有危机意识啊，他们懂得怎样用钱，怎么在为钱 来筹谋，他们目标跟手段很高，他们能够赚取钱财，而且他果断调动一切的资源，他们敢用钱。但是光明之子怎样？ 我们忽略了终极的危机，我们口口声声说有永生，有永生，有永恒，有永恒，但我们的观念，金钱的观念跟不上我们永恒的观念。我们宣称追求永恒，但是手段却优柔寡断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明知道这些钱财可以聚财在天，但我们在来财到聚财在天的时候，就什么都害怕，都不愿意。如果你去银行存钱的时候，你怎么存啊？你怎么存呢、啊？今天是转账哦，你转一下就转账。如果你拿钱去存在银行，你怎么存啊？你拿进去又拿回来，就在 counter 那边给他又拿回来，给他了又拿回来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你很安心的交给他500万、1000万，你交给他，你转身就走了。但是我们来到奉献的时候，有这么爽快吗？每次奉献进去还绑一条绳子，看能够抽回来吗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们相信永恒，我们的钱却不敢投资在永恒的里面？还有，我们没有战略性的使用地上的资源，我们要么就是挥霍在自己的身上，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没有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没有战略性的使用。所以因此主耶稣要我们有危机意识。什么是危机意识？今生非常短暂，但永恒是真实的。聪明的管家知道自己要失业了，立刻把握时间利用他的资源。信徒也知道地上的钱财迟早会无用的时候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当你结束生命的那一刻，这些钱对你没有用。有时我们常常瞻仰遗用的时候，我就在那里看，我就对说，这位弟兄啊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有人要给你100万，他会跳起来吗？不会了，因为对他已经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，你能够服侍神，你能够给神用的时候，你的钱、你的才干、你的时间、恩赐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你活着的时候，不是以后、以后、以后。很多人讲等以后、等以后、等什么？什么叫等以后？你知道以后是什么吗？以后就是死。虽然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也常常在布道会里面告诉别人这样的观念，但实在这个观念没有落实到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要趁着我们有机会，将有限的资源投资到永恒当中。那信徒在生活的中要蒙福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在钱财的上面。你一定要有个观念，就是你要常常使上帝的家有粮食。你不要只顾自己的家有粮食，当神的家有粮食的时候，你一定有粮食。当你家有粮食的时候，你的家没有粮食的时候，你的粮食不稳定了。我们做信徒一定要这样观念，我们要常常想到上帝家里要有粮食。还有，我们要变卖自己的财物，而不是属于他的财物。我们要变卖是先变卖自己的财物，不是变卖上帝的财物。变卖上帝的财物很容易啊，你一点都不痛不痒。相反的，我们要使神的家有粮食，而且施比受更有福，这是我们常常要有的观念，而且要这样的相信的。好，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提醒我们。马拉基书3:1-10，第10节一起读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当将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哈该书1:7-9一起读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，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缺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马可福音10:21，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怎么说？一起读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跟从耶稣是变卖我们所有的，不是变卖主的。我们在建堂，很多人给我们建议，为什么你不要搞义卖会？我说对不起，从教会开始以来，我们在教会就有两个字，叫做变卖，没有义卖。 而且变卖的是我们自己的财物，不是上帝的财物。再看马可福音，这节经文讲完了之后，彼得就问耶稣一个问题，马可福音10章28到30节一起读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。还有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保罗签名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中的一句话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各位，这位管家就是这样精明，他知道他这个危机一事，他就快要结束他做管家的身份了，怎么用这个职权，所以他聪明到利用现钱买断什么未来，把未来给买下来。所以因此这是个黄金时间的窗口，弟兄姐妹，你也是在这个黄金时间的关口，我也在这个黄金时间的关口，当上帝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子来用。所以因此当教会在建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以祷告的心寻求参与教会建堂奉献的机会，你要相信神会赐福你的顺服跟那个慷慨的心，你多年来的练习，你多年来的信靠，在这个时候要展现出来。当然我们在教会中就好像这个管家，他的精明在于他找想办法，想办法怎么样子，怎么样找出这个机会出来，他想办法。今天你在奉献上也要想办法怎样参与，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富裕的群体，当然每个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当中有较富裕的群体，你可能有3-4套房子，你有没有考虑卖掉一套呢？我们在第一个1500万的其中的1/10，就是一个家庭愿意卖掉他一个房子，然后把150万拿出来，不是不可能的，永恒的价值。所以这是对较富裕的，你只有一套房子不要卖，好好住啊！每个人一定要有一套房子，住到老住到死不要卖，千万千万不要卖，不要说我卖了房子跟我的孩子住，千万不要，这是 bad idea 啊！你好好守住你那个老窝啊，你好好的守住，每个人在神的恩典之下。我们当中一些退休的群体，退休的群体已经没有工作了，没有收入了，但退休群体你今天的社会不代表他没钱，有人退休了他几千万在背后的啊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你不要认为我退休群体我就没有钱奉献，有时候相反，退休的群体其实很更有钱奉献，原因是欲望减低了。叫你去 shopping 你有兴趣吗？多买几件衣服有兴趣吗？没有兴趣。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现在唯一的去找的人就是医生啊，你的行程业的都不是午餐晚餐，都是 medical appointment。 这不是不可能的，可能的，很多人退休的时候其实更有能力能够奉献的。还有一些的是你是刚踏入社会的职场的群体，我知道刚踏入社会职场的群体，你有房贷，你有孩子，很辛苦很艰难，只有你有，只有你曾经这样做度过吗？以前的人不也这么度过吗？以前的人不是信靠上帝也这样度过吗？你愿意奉献还是可以的啊，只是不是说你有这些你就不能奉献，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去想办法。还有呢，就是正在思考遗产分配的群体啊，有些人在想我的遗产要怎么分配啊，老大要给多少，老二多少，老三多少，你在想的时候啊，我是只针对这些人，而且你已经有了这笔钱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遗产，我没有说你不要给孩子啊，我不要给我们还当中的孩子把我打死啊，你照样会留给孩子，我们是华人。你有没有想过在你，比方说举个例子，你有300万的家产，你愿意最后要分出去的，你知道 这是现实的世界啊！你，我在报纸上读过一个新闻，有个人要死的时候，他很多钱，他有大概整50万要分给人，找不到人分啊。他跑去邻居家要给他，邻居不敢拿，最后他死的时候留给一条狗。我知道就赶快把那狗买过来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的确有人可以分，感谢上帝。比方说你有300万，你没有想过趁这个时候先套现30万的十分之一奉献在建堂上面，你可以看得到。有些人是有把它规划出来，不要等到它百年之后，你百年后教堂已经建好了，而且可能百年后你那笔钱不能用在建堂，用在其他的地方，当然还可以。有些人有这种想法，我们在疫情期间，我在神学院教夜课，在疫情期间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是某某人的亲戚，我是没有信主的，不，我这个亲戚信主的，他上你的夜课，他在他的遗嘱里面留一笔钱，要给神学院。”这个没有信主的亲人很诚实，就把这笔钱，他说我怎么样交给神学院，我说你就带来，这个你就不多20万，就拿20万来给了神学院。但我在想，如果他早一点拿过来的时候，他看到啊。所以有时候事情可以在你看得到的时候看到。一个姐妹她也曾经对我说：“牧师，我要把我的遗产奉献一部分。”我说好，当然我们一定要说好，但不是说希望他快快离开世界这个意思。他说好。后来他去问他一个亲人，他亲人是信主的，他亲人跟他讲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要现在就献了？你现在就献，你看得到啊。”后来他就怎样？他就现在就立刻把那个钱拿来了，奉献给教会。我为他感谢上帝啊！如果他到今天，他未必能够奉献了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还有一些是草根的群体，我们当中很多人，我们知道都是很草根的，可能我们拿一点点钱来过日子，手停口停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依然可以的？就比方说，你每个礼拜奉献10块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建堂这段时间，我每个礼拜增加10块钱，变成20块钱的奉献？我每个礼拜奉献50块钱的，有没有考虑我奉献60、70，或者100块钱奉献？就等到建堂结束之后，你去经历上帝嘛，你去体验这位上帝嘛，你不要口口声声在这里做礼拜，我的神是活的，是活的，来到前的时候我的神是死的。我们的神是活的，我常常说耶利米书10章10节，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活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真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永远的君王。还有一些学生群体，你不能奉献吗？可以的，你有零用钱对不对？零用钱拿一部分来奉献，少喝一杯泡泡茶了，对吗？少看一次吃电影了，其实是要是有的，是愿意不愿意。我们主日学的孩子呢，主日学孩子有铺满，给他一个铺满，学会存钱让奉献。但我不要学生去打工来奉献，我不要，我要你好好读书。我不要去打临时工来奉献，我要你做一个学生，一个学生的身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，一个精明的人要找机会。我见过找机会奉献的人，有些人有钱他可以奉献，他找机会奉献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机会。我们感谢上帝。我必须说，在前我们这一年来走的路，包括我们卖了这个璧扇之后，我们就快要满足第一个目标1500万，我们第二个1500万没有东西可以卖了，不要再想卖牙龙。上个礼拜邱文牧师讲得很清楚了，不是不能卖，我们在建堂期间大家跟着牧者，那我告诉你，一个教会有牧者是很大的恩典，牧者不是有钱就请得到的，大家一定要记得。你不要以为有牧者就不好的，因为牧者是专心来思考上帝的工作，我们跟着牧者， 如果牧者认为说要卖，那我们大家同心；如果牧者认为不要卖，我们也大家也同心。我们不要来替牧抢牧者的工作。哦，我卖呀卖呀卖！你的想法我也知道，但我们想的更远。我刚才说，我们要教会外教为教会买产业，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教会，这是一个有负责任牧者的教会。我讲一些事情，你就会明白。我们每五年都要贡献一个礼物给神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年后都会买一个产业，所以我们买碧山，我们买 SKT 的房子，我们不断，但是后来就买了 SKT 之后我们就停了。为什么停了呢？我们存钱准备要建堂，或者找到适合的地建堂，我们就把钱存起来，没有再买产业。因为如果你买产业当然会增值，不过你要变换要一段时间。上帝是很奇妙的，就在我们的钱够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，我们立刻没有痛苦的还了什么买地的钱，包括我们的这些费用。这就是一个有深思熟虑的教会，有深思熟虑的牧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牧者有信心，我们要相信牧者。如果你不相信牧者，你在这里很痛苦的，你天天看着台上那个人，你怀疑他，就不要看。但是你跟着牧者要相信，我们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。我们在任何事情之前，我们先有很大的争执，我们争执完了之后，觉得可以了，可行了，我们才把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。但我们整个观念是为教会买产业，不是变卖产业。变卖产业是这样子的，就好像你要把羊绒卖掉，很容易的。我跟你一放出去，没有几天，就有人来买了。这个地方的价值，做教会最好的，你懂吗？如果我们这批人离开了，谁在这里做教会的施工？一下子教会就坐满人了，原因就是因为地铁的方便。你卖出去很容易，你要再买回来。比方说我们把它卖给一个教会了之后，我们说你可以再卖还给我们，他会卖给你吗？等久久。是的，你有了这个，等到你有这个钱要再买一个地方的，在同样地方的，有些东西是买不回来的。那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在这世上要精明，我们要相信牧者的带领，我们不会随便，我们没有贪图过教会一块钱。我们牧养到今天，没有用教会的一块钱来满足我们同工的吃喝玩乐，没有。我们同开同工会都是牧者自己掏钱开同工会吃饭。有人建议说，为什么教会不要，教会很慷慨，不要办一张卡给我们可以接待贵宾？我说不要。包括接待贵宾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也是自己的钱。目的是什么？让大家知道所有的钱要投资在永恒上帝的国度里面。我们要对牧者有信心。我知道你可能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我知道你可能也懂圣经，也会教会的事情，但不一样。就好像我会玩这一个，我在游戏机里面会开飞机的，对吗？我可以用那个 simulator 模拟机开飞机，开747，开什么飞机都会开，可以开到天上开下来的。然后我去炸飞机的时候，我可以跟那个飞机师说：“哎，可以让我驾吗？让我试试看，可以吗？”或者我指指点点，让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吗？不一样的，他是专业技师，我懂，但我不是一辈子在整个生命投入的。生命投入跟生命没有投入是有差别的，弟兄姐妹。我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完全满足每一个人，但我没有信心。教会真的是，和牧师讲的是很正确的，这个时候很需要同心合意，我们朝一个目标。最后的目的是上帝的家得荣耀，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做一个能够什么投资的人。第四，在钱财上忠心。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最小的事上指的是什么？金钱，你看上下文。在大事上指说，上帝要把属灵的权柄交托给你，把真正的恩典放在你的身上，你有真正的生命跟丰富。不要羡慕世界上的有钱人，世界上的人钱很多，但他们没有属灵的权柄，没有属灵 的这个 生命，没有属灵的丰盛，也不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。我们 看见神其实用钱来试验我每个信徒，所以金钱是检验品格的终极试金石，是最小的事情。神说钱呢，最小的事情啊，这不义的钱财。所以，但是从不义的钱财来决定我们怎么看真实的钱财。钱会显露我们什么？我们真正敬拜什么？你不要告诉我你有多爱主，你给我看你的支票簿，我就知道。我看你的钱财去哪里，我就知道。我真正的信靠是什么？你不要告诉我多信靠上帝，但是你连奉献都不敢，你信靠什么？你信靠的只是钱。我的人生真正的为什么而活，其实都在你的金钱上看得出来。有一个年薪50万的信徒来问牧师，当他薪水只有2万的时候，他感到奉献1/10，一点都不堪，都充满喜乐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，但现在奉献1/10却非常困难跟挣扎，因为他赚了50万一年。他问牧师该怎么办，你要知道牧师的答案吗？很简单哦，祷告让你薪水回到2万。这就是忠心跟不忠心的差别了。记得耶稣说，这是别人的东西，房屋存款才干，我只是暂时的管家，我真正的价值是我为主而活，天上的奖赏，基督生命的丰盛，永远不夺不去的，我结交的朋友永远夺不去的，也就是那能够把它最小的事情真实的能够把它变成永恒的产业。所以什么叫做在钱财上忠心呢？大家记得，也包括敢于在属灵上奉献跟用钱。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谨慎用钱，但是如果来到属灵上，我们要敢用钱。你知道这个教会为着营会，每年我们津贴钱在营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弟兄姐妹受益，我们津贴钱让弟兄姐妹付得起。我们今天愿意让钱在饮食上面，我们有为了大家能够在一起交通联谊，不是散会了就走了，散会了就散。你知道有些教会，我曾经带一个教会去，我要喝一杯咖啡，我要自己掏2块钱买一杯咖啡的。有些弟兄很爱主，他们都怕屁股替你还2块钱来给你，来买给你的。我们就不要走这样的制度，因为我们说这是个家。你在家喝咖啡要放2块在旁边吗？要的话你来找我，我找你的妈妈来辅导一下。家，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钱？所以特别做教会的财政，我们知道有些人很节俭的，所以他有时候他做起财政他也很节俭的，所以有些教会很痛苦。有些牧者跟我讲，我们很痛苦，要用这个钱不可以，用那个钱不可以。他说我们的财政很忠心，我说他一点都不忠心，忠心是包括敢砸钱敢用钱在对的事情上，包括我们建礼拜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永恒的眼光。今天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，大家一定认识这个人，叫做 Jason Huang， 伟达英伟达的公司的老板，没有人不知道他。现在是世界的红人，他是一个台湾的在美国长大的孩子。 他是英伟达的公司，他最近在韩国在美台湾演讲巡回，很大的轰动。他将来他要出了一个电脑，是直接把 AI 放在里面的，就不再是 CPU 了，是 GPU 了，是下一代的，就好像从普通电话跳到智能电话，普通的 PC 到了 AI 的 PC。 这个人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他刚刚开始90年代的时候，公司跟这个 SIGA 合作发展一个芯片，结果不成功，他几乎破产。他去日本见这一个 SIGA 的 CEO 陆交昭一郎，那对跟他讲说，你前面投入的钱全部垮了，最后500万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，不过你可不可以，我们很需要这笔钱，如果没有这笔钱我就破产了，你可以把这500万当作钱借给我们吗？这个陆交昭一郎对这个年轻人有信心，好，我借给你500万，在这500万美金就变成他最后这6个月，英伟达就在那里苦拼，最后他们生产了 Arviva 128，这个一出来的时候，他整个公司反过来。今天这家公司，单单单单 这个单单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Jason Huang 的个人的资产是1700亿美金，什么概念？那我告诉你什么概念， MBS 你常常最喜欢去的金沙赌场55亿，我们建 T5 的这个中站100亿，它可以建17个 T5 的中站。新加坡的 GDP 一年大概，新加坡一年大概花1000多亿来维持全整个国家的开支。如果你有1700亿，你可以新加坡什么都不做，一年半的时间，你可以政府钱可以应付。然后，如果你每天花100万，你可以用花500年，从宗教改革那天花到今天才刚刚花完，是这样的概念。那我要讲的是，耶稣用世俗的告诉你。这个路加招一郎这500万投进去了之后，这500万几年里面变成1500万，他就把他股票卖掉了。如果他守到今天的话，他这500万变成3亿美金。告诉我们什么？世界上的人懂投资啊，我们做信徒啊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比他们更精明在永恒的事情上，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，抱着我们的钱，然后跟我们的钱一起死。大家要记得，钱最后会用掉的，最后就不见了。我们要把它转成地球的货币，转成天国的货币。你玩过 Monopoly 吗？大富翁的游戏吗？你赢过吗？哇，好爽，对不对？ Game's over， 你还是个穷光蛋。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讲，你在大富翁里面的钱可以变成真的钱，你要不要？你就明白了，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今天地上的一切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就留下来了。想一想，可以把它变值的时候，变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来用在上帝的手中。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白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。耶稣怎么总结这个经文的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将心给我，你要成就这一切，你一定要将心给我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最简单的道理，大道理都知道。但是你愿意把心给主吗？如果你把心给主，其他一切才有的谈。我刚才上面讲的才有的谈。如果你的心不在主那里的时候，我说这样的一切对你来讲都是白讲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心给主的时候，你要变成一个很精明的信徒，而且在这世上蒙福，因为你一辈子不会做钱财的奴隶，你只会做钱财的主人。你会用钱来叫神的家，叫你身边的人，叫上帝来得到荣耀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先信主。上帝不要你的钱，上帝要你的心。上帝比谁都有钱，我们要把心来献给主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把自己再次在主的面前，你把自己祷告献上给主。耶稣怎么买赎你，你知道。求主让你有永恒的眼光来轻看世上的财物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你教导我们这个宝贵的真理，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地上的一切都将过去。求你帮助我们善用我们的钱财，成就上帝的事工。为着我们健康的需要，我们带到你面前来。我们所害怕的不是我们没有钱奉献，我们所害怕的是我们有钱，我们却不愿意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让他在地上一起朽坏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赐我们聪明智慧，懂得找方法来把我们的钱财变成上帝国度的钱财。 继续赐福带领我们，更重要的，让我们的心完全献上给你。愿你在这里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我们如此祷告主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门。